St. Patrick's Day. 很凑巧，刚刚是礼拜天。St. Patrick's Day， 大家要穿绿色。我望眼看去好像不多，但是我看到好像那个 Nancy 苏啊呢是有穿绿色，还有西平也是穿绿色，雅慧也是穿绿色 ，Pauline 也是穿绿色。我今天早上想找一点绿色的东西穿，啊，那结果找来找去找不到，我就连那个连一个带巾都没有绿色的。因为什么呢？有人跟我讲一个，啊，还有啊，那 Virginia 也是穿绿色的，啊，那个还有啊，那人家说是什么？在美国的传统，如果那天你没有穿绿色，人家可以打你一下，抽你一下，那就更厉害了。是啊，那个，所以幸好每个人的单张都是绿色的。其实 St. Patrick 是一位早期的到爱尔兰去的宣教士，他的生平其实是很特别的。那他的生平是，他本来是基督教家庭，在十几岁的时候，他是一个不冷不热的挂名的基督徒。虽然他的父亲是教会的执事，虽然他的祖父是教会的牧师，但是他只是一个沉船的信仰，不冷不热。他是在英国的那个地方过着一个无忧忧虑的生活，但是很奇妙的，在他十几岁的那一年，有一些的海盗是来打劫他们所住的地方，所以结果他就是与很多的人被掳，掳到爱尔兰去，被卖为一个奴隶。然后在奴隶主的家里，他就是帮人家放羊看牛，是这么样子过日子。在苦难中，他的灵命有了极大的复兴。在苦难中，当他觉得没有希望，当他不知道去怎么样子是改变的时候，那他说他天天祷告，有时候一天在白天晚上都祷告有100次以上。他说甚至祷告到一个程度，无论刮风下雨下雪，他都跑到可能是树林里幽静的地方去祷告。然后经过4-5年的光景，然后他有一天在祷告中，他听到一个感动，叫他是要勇敢的是朝这个方向走。所以他就很简单的凭着单纯的信心走了差不多200多里的地方，是到了一个海港的口，然后他是请那个船上的人是把他是因为他没钱买船票，所以请船上的人请他们怜悯他，把他送回到英国去，因为他那时候在爱尔兰。在古代来讲，爱尔兰跟英国是差很隔得很远，不像我们今天一坐飞机就到了。然后当时的船长船员都不愿意，但是什么很奇妙，在无可奈何的当中的时候，他就祷告，就很奇妙，船长把他叫回来，船长的心意改变，然后他就是坐了这个船。这个船后来也遇到海难，遇到困难，船上的人就讥笑他，说完的那个你是基督徒，我们已经多少天没有饭吃了，没有东西吃了，你能够做什么？然后他就祷告，然后很奇妙的，船就靠在一个是荒岭的地方，但是当他们那个上岸的时候，却看见有许多的野猪，他们就是把那个野猪抓了来宰了，这样子拿来充饥。经过一段的日子，他终于在20几岁的时候 回到了是英国。但是他在英国的时候，他一直很奇妙的心里有一个感动，虽然他家里的人都很高兴看到他回来，但是他有一个感动。他说他念念不忘在爱尔兰那些没有认识真神的人。他有一次在晚上祷告的时候，他就见了一个异象，看见有个人就好像那马其顿的呼声一样跟他讲，圣洁的年轻人啊，请你再回到我们当中来传扬耶稣基督。然后他觉得这个异象是吹之不去，然后他接下来花了十几年的时间去读神学，然后去背案例，然后到快差不多40岁的时候，然后被派到爱尔兰去传福音。当时爱尔兰还不是一个基督教流传的地方，当时爱尔兰的那些的巫师的 Druids 那些的势力很大，而且那个生活很艰苦。他去接一个人，因为以前的在他以前那个宣教士说只干了一年就病死了，所以他去那里，他就凭着一个单纯的信心再回到那些当年奴役他的人当中来到把福音传给他们。这就是 St. Patrick 的故事。他在那里辛辛苦苦工作了30年，但是很奇妙的神就用他。所以当他在那个快70岁的时候，那个福音已经是爱尔兰基本上都传遍。一个人那一种的是绝对信靠主的那种的信心。所以今天爱尔兰籍的人是常常是对 Patrick 很那个感恩，而他也被称为爱尔兰的圣徒。这些都是教会历史的一部分。以后等到结束的时候，我要分享一个他的祷告，叫做 St. Patrick's Breastplate， 就是的，他是一个很特别祷告。但是从今天我们开始，从 St. Patrick， 我们想到说，其实他从哪里来这个力量？他的鼓励从哪里来呢？我相信他的鼓励，他的力量还是回到圣经里面。所以我们今天想到圣经里面的一些的圣徒，我们今天所想的一位就是安德烈。安德烈一般来讲被称为苏格兰的圣徒，因为他是把福音传到苏格兰去。St. Patrick 被称为爱尔兰的圣徒，是因为他把福音传到爱尔兰。我们从今天的是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是安德烈怎么样子传扬福音。安德烈传扬福音是有3个特点。我们看到安德烈在圣经里面没有讲很多关于他的事情，我们唯一的看见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了3次安德烈所做的就是什么，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第一，我们看到安德烈把亲属带到主的面前，在约翰福音1:40-42，我们一起来读。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2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 彼得。我们看到安德烈所做的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说当他遇见耶稣之后，他不是说单单自己跟随耶稣独善其身就好了，他是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当西门是来到耶稣的面前，而且安德烈不单单是只是跟哥哥西门说我们找着弥赛亚，他是领他去见耶稣。这是我们看见我们的福音要传给你的亲属，而且是你要愿意花时间花精神来到领他去见耶稣。如果你要邀请你的朋友下个礼拜天去看神雕活化，你起码要请他吃晚饭，而且要吃得丰富一点。你是愿花时间要来领人到耶稣面前去。而很奇妙的，当耶稣看见西门的时候，就说你要称为基法。基法是谁？基法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彼得。如果没有安德烈把西门带到耶稣的面前，西门的这一生就极其的无闻，就过去了，一辈子做一个打鱼的渔夫，我们从来不会听到西门的名字。如果安德烈没有把西门带到耶稣的面前，教会就会有莫大的损失。我们会失去什么？想想看，西门的一生在关键的时刻有多么的奇妙的服侍。马太福音16:13-19，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哦，有人说是西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耶利米或者先知里的一位。”这是人家讲，不准确。但是耶稣接下来问：“你们说我是谁？”然后西门彼得代表着这些门徒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是门徒第一次公然的承认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然后耶稣就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那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然后他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鹰的教会全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两种的解释，有一种的解释说耶稣是要把教会建造在彼得的身上，这是传统的大公教会的解释。也就是说，因为彼得后来为主做了很多的事情，他是使徒中的首位。当然也有一些的是比较是基督教的解释，就是说是耶稣要把教会建造在彼得的这个任性上面。彼得承认是什么？彼得怎么回答？大家还记得吗？刚刚读到的：“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是很重要的，因为耶稣曾经说过怎么样：“凡认识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我们每次为人家施洗的时候，我们都会问你是不是承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当这个人说我承认我愿意，我就帮他施洗。如果这个人说我不需要，那就说请回去换衣服，能再下次能再上点课再来。这是很重要的，因为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这也就是教会信仰的柱石。所以 耶稣接下来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传统的基督教对这句话的解释就是说，当我们愿意把福音传给人的时候，人就得着释放。如果我们没有把福音传给人，没有把天国的钥匙来到打开这个门的时候，那个人就不得到释放。当然大公教会的解释就是说，被案例的牧者也有奉主的名赦免人的罪的权柄，这是约翰福音二十章里面所讲的。如果我们没有安德烈带彼得到主耶稣面前，我们失去什么？使徒行传二章四十到四十一节，彼得还用许多的话做见证，这就是讲到彼得在五旬节那天被圣灵充满之后，他带头来到传讲福音，劝勉那些听到的人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悖谬的时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人。教会是从那一天开始的，一般来讲是神学家认为那一天圣灵降临那一天就是教会的生日，因为彼得站起来为主做见证，神就使用他，使得那天教会添了三千人。当然我们也知道彼得还做了很多很重要的事情，比如他到哥尼流的家里去为哥尼流传福音，然后使到外邦人，就是不是只是犹太人都可以信耶稣。但是我今天在这里只再举一样，如果安德烈没有带彼得到耶稣的面前，我们就没有这个福音的重要的重点。因为在使徒行传四章八到十二节那里是讲得很清楚，当时他们还能是因为医治了一个瘸腿的人，他们被带到犹太的公会面前，然后当时还能彼得跟约翰被抓去的时候，他们就警戒他们，不许他们再讲耶稣的福音。然后当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我们叫这个人痊愈了，是因为是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然后接下来彼得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十四章曾经讲过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但是哪一个门徒是把这句话是发扬光大，是讲的再次的提醒我们呢？是彼得，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得救。有一天当我们面对永恒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你是不是属基督的，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信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很多的时候我们生命觉得很多东西都很重要，但是有一样东西你是不能够缺少的，就是说你有没有信靠耶稣做你的救主。因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所以保罗为什么，保罗说他，保罗接下来后来说什么一句话很重要，是他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了要什么，与别人同得福音的好处。我常常觉得这就是教会生活的指标，是教会事工的指标。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就要想想我们有没有透过这个事情能够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很多事情我们都可以做，很多事情也可以是美事，但是如果我们是能力有限，我们资源有限的时候，我们最终的我们取决一件事情，就是说这是不是这件事情可以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教会所做的应当是能够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如果这件事情不能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这就不是我们需要去花时间精神的事情。因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有一天当我们走完人世的路途，我们今天在世上好像觉得很多东西都需要，很多东西都不能缺少，香港跟九龙之间有一条海隔着维多利亚港，我们小时候长大的时候是没有其他的方法，只有坐渡海轮。我的弟弟有一句名言，他是会计师，他说少一个五分钱你就过不能海。因为什么呢，那时候那个年代最少的才能过海是要收五分钱你才能够上渡轮。但是有一天当你面对永恒的时候，今天看见重要的事情都变成不重要，只有一样重要的，就是你有没有耶稣。你有耶稣你可以面对永恒，你如果还没有承认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就没有办法能够安然的面对永恒。因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第二，我们看到安德烈的一个特点，圣经第二次提到安德烈是什么，他是带弱小来到主前。在约翰福音六章四到十四节，圣经说，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么样行。腓力回答说，就是叫20两的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然后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又有5000。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他们便将那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众人看见就说，这真是那要世间来的先知。这次圣经在约翰福音第二次记载关于安德烈的事情，也就是大家呢是很知道的，是耶稣用5饼2鱼是喂饱5000人的神迹。5饼2鱼在基督徒当中，当我们提到5饼2鱼，我们是想到神的供应；当我们提到12篮，我们是想到神的是祝福满满。 但是这件事情怎么发展呢？第一，耶稣来问腓力说，我们去哪里买饼喂这些人吃呢？然后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各吃一点也是不够的。这句话好像什么？好像很多教会在开堂饮会一样，我们没有钱，我们没有人，我们不够力量啊，那个这样东西太贵了，那样东西啊，那花钱太多了啊，那个我们都看的是无有的。这就是好像很多的教会开堂饮会一样。但是我们要英文讲 give credit to 安德烈，在当时的时代，孩童是认为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当他有需要的时候，我们看到安德烈会仔细到是留意去看到一个孩童。他说这里有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其实如果他没有讲后面那句话可能是更美，但是他讲了后面那句话，我们也就看到安德烈的人性，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但是有一个安德烈还是可取的地方，就是说他起码是来到耶稣的面前。不错，只有一个小孩，他也看到了这个小孩有5个饼2条鱼，很少很少，但是他起码可取的地方是他把这个孩童带到耶稣的面前。当他把这个孩童带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这5饼2鱼就不一样了。因为当这5饼2鱼放在这个孩童的手中的时候，只是一个小孩的便当。我相信这个大鱼不是你，这个鱼不是是大鱼，这是小鱼而已。这个 五个大麦饼，这个是什么？那个麦子叫的大麦，不是说5个大的麦饼。读圣经要读得清楚。所以这只是一个小孩仅仅够吃的一份的午餐，一份的便当。但是当拿到耶稣的手里的时候，耶稣祝谢了，就掰开，就分给那些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随着他们所要的，人人吃饱，并且还剩下12个篮子。其实我们所有的往往都是只是5饼2鱼，很少很少，但当我们愿意交在耶稣的手里的时候，耶稣就能够掰开，就能够做奇妙的事情。这是我们想到，我们往往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的5饼2鱼我们不肯放到耶稣的手中，我们觉得太少了，觉得微不足道，觉得不好意思，我们觉得这是没有用的。但是很奇妙，耶稣能够是以无变有，但是耶稣却选择了用这个孩童的5饼2鱼来到喂饱5000人。耶稣行过许多奇奇妙妙的神迹，但是在这一个很重要的神迹里面，耶稣却用这个孩童的5饼2鱼来到神行这个莫大的神迹。耶稣甚至可能可以把石头变成饼都可以，也能够喂饱人，但耶稣没有这么做。耶稣就是用这5饼2鱼来到是喂饱5000人。 然后当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来到世间的先知。耶稣的荣耀，耶稣的高举。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的抓着我们自己的五饼二鱼，我们不肯放出去，我们说不行啊，今天不能吃啊，因为这个五饼二鱼还要留给明天，这个五饼二鱼不能碰的，要放到20年之后才拿出来吃的。我们没有愿意把这五饼二鱼放在耶稣的手中，所以这五饼二鱼就籍籍无闻，就不见了，这五饼二鱼就糟蹋了。20年之后还拿出来还有用吗？五饼二鱼现在就要放在耶稣的手里。当你现在愿意放在耶稣的手里的时候，你就看见耶稣能够行奇妙的事。有时候我们的五饼二鱼不是一个很大的轰轰烈烈的牺牲或者奉献，有时候我们的五饼二鱼只是一点小小的爱心，小小的关注。我以前曾经跟我们的招待们讲过这一个事实，但是我相信可能也有人听过，但是我还是觉得是一个好的例子。许多的年前在 North Carolina 那里有一个布道会，那天教堂里坐得满满的，有两个年轻人迟到了，找不到位置，本来很自然的没有位置嘛，他们转身就走，但是有一个好心的招待跟这两个年轻人说，你等一等，我帮你找两个位置。结果这个招待跑上跑下，坐在一个座无虚席的连通道上都坐满人的教堂里面，最后他把这两个迟到的年轻人安插在诗班的座位里面。但是当那天晚上决志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年轻人走出去决志，把他自己的一生交在主的手中。这个年轻人你们都认识，因为就是 Billy Graham， 就是格里汉。我们从来不会知道这个招待叫什么名字，也没有可能有人跑去谢他，但是就是他那一点点的五饼二鱼，那走那更多的一里路，使得我们多少人透过格里汉听到福音。如果今天那天那个招待没有做那小小的一点五饼二鱼的奉献，他就让这两个年轻人走了。但是神如果拣选一个人，神有他的方法，但是可能又很可能我们这一辈子的人都没有听见，都不会听见格里汉的名字。所以耶稣很奇妙的讲过好几处，在马太福音10:42，耶稣说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在耶稣的时代，在新约的时代，小孩子根本没有人去注意，但是耶稣却说这个小子也是你服侍的对象。马太福音18，耶稣说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父的面。原来每一个小子都有神的使者常常的留意他们，常常的 他们的天使在父的面前常见天父的面。最后这个大家很熟悉的比喻，有一个人有一百只羊，一只走迷了，你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为这没有迷路的九十九只欢喜还大。然后耶稣说，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双一个。我想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大部分人的心态就是九十九只就好了，那一只丢掉就丢掉了。然后耶稣却说，天父不愿意这小子里失双一个。仔细看看，仔细留意，在你生命里面有没有一个小孩拿着五饼二鱼却不知道往哪里去？耶稣说，你们天上的父不愿意这小子里失双一个。你有没有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这个小子有时候可能是你周遭的一个并不小的人，但是在神的国里面可能是一个小子。这个人可能是你家里的孩子，你有没有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今天常常有的时候有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论，说信仰自由，他到了大的时候再自己选择好了。真的吗？你会不会把你三岁的孩子带到一个十字路口说，你自己过马路吧？如果我们愿意这么紧张把他带来带去上 SAT， 为什么不把他带到教会来？你们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双一个。最后我们看到安德烈，他是把外邦人或者异族人带到主前。在约翰福音我们看到最后一次的记载，我们一起来读。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利利人，他们来见加利的伯塞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腓力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耶稣说，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然后这是什么意思呢？耶稣接下来后面有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么样死说的。有人要见耶稣，去跟腓力讲。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腓力没有把人带到耶稣的直接的面前，但是可取的就是说，当他告诉安德烈的时候，安德烈立刻同腓力去告诉耶稣。他们能够把外族人带到神的面前。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对跟我们族类不同的人有点害怕，所以我们很容易在北美的华人基督徒，我们就是变成一个自己筑一个墙围起来，我们不太会愿意跟外族人是来到沟通。 但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福音不是只是给我们同族的人，福音也需要给外族的人。所以当有几个希利里人从犹太人的角度来看，这些都是不干净的，是不洁净的，是不敬虔的，但是当他们来说我们是愿意去见耶稣的时候，安德烈却能够突破文化的藩篱，是去告诉耶稣。教会的传统里面，这只是教会的传统，没有圣经上的证实，就说其中的其实一个希利利人就是路加。我很欢迎读教会历史跟那个关于大公教会的很多东西，所以会有读到这一个部分。有一个教会会的有教会的传统说，其中的一个希利利人就是路加。如果这是事实的话，因为安德烈带了希利利人去见耶稣，所以我们有了路加。路加是谁？路加写了路加福音，路加写了使徒行传，路加是保罗的忠心的同工。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见路加是参与保罗的是后半生的所有的旅程。在使徒行传，如果你仔细的去看的时候，前面都是说他们他们他们，一直到什么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的时候开始说，第八节开始说，他们还是讲他们，就是保罗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然后是什么？第十节，保罗既看见这异象，什么？我们一起来读，我们随即要往马其顿去，因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从这一个十六章十节开始，那个圣经上就提到说我们我们我们，一直记载到使徒行传的结束。所以我们知道然而路加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参与保罗的传福音的工作，从他们变成我们。然后在使徒行传最后的结束的时候，第二十八章怎么说？这样谁来到罗马？我们来到罗马，那里的弟兄们一听见我们的信息就出来，在雅比乌市和三馆的地方迎接我们。保罗看见他们就感谢神，放心壮胆，因为有人带希利利人去见耶稣。我们看见保罗的福音有了同工，因为有人若根据教会的传统说，有人是带了希利利人去见耶稣，所以我们有了路加福音。路加福音一开头的时候很清楚地讲，他不是亲眼看见耶稣的，他是说什么？是从先的时候又传给我们的，可能他那时候看了没有信，但是说什么？从后面他就讲了什么？我们既从起头都详细考据，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们。有些人可能看了，可能当时没有信，但是说当他信了之后，他能够是把所有的都详细考察了，就按着次序来写，这是最有具体质量的一本的，那是福音书。但是很重要的，我们看见腓利门书一章一节说，为耶稣基督被囚的保罗，当他写信的时候，他是在监牢里面，他提到什么？提到谁跟他同工？有马可，有亚历达古，有迪马，有路加， 他们都问你啊。最后在提摩太后书4:9-11，保罗在人生最后写下的几句话是什么？谁在那里？11，独有路加在我这里。路加是一直的跟随到底。很可能，我不是说绝对，因为我坦白讲没有圣经里的根据，只有圣经外教会传统的传说。很可能因为安德烈带了几个外邦人去见耶稣，带了几个异族人去见耶稣，所以我们有了路加。不然那可能世界不会听到路加的名字。在总结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个忠心的门徒，他能够带亲属到主的面前，他能够带弱小的来到主的面前，他能够愿意带外族人来到主的面前。你有没有想到这跟耶稣所讲的话刚刚是相反的？耶稣说我们传福音啊，什么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亲属是你的耶路撒冷，是你的犹太全地，跟你同文化的人，弱小的人，撒玛利亚。那因为什么？撒玛利亚人他们信神，但他们信的不完全，他们的信仰是有折扣的。最后直到地极，异族人都带到主的面前来。在结束的时候，我想起有一个很出名的祷告，叫做 St. Patrick's Breastplate， 可以作为我们的鼓励。他这里是这么，他是英文的，但是我就是我口头翻译给大家其中的几句话。他说，我今天起来，我是求告三位一体的名，增加我的力量，让我信靠你，让我是常常的是宣告你，你是创造一切的主。我今天起来，愿上帝的力量来到带领我，愿上帝的大能来到是扶持我，愿上帝的智慧来到带领我，愿上帝的眼睛看顾我，愿上帝的耳垂听我，愿上帝的话对我说话，愿上帝的手来到带领我，愿上帝的盾来到保护我，愿上帝的天军是保守我不受撒旦的攻击以及各类的试探罪恶，从每一个对我仇视的人求主保守我。我求耶稣与我同在，我求耶稣在我面前，我求耶稣在我背后，我求耶稣住在我里面，我求耶稣是在我以下托住我，我求耶稣在我以上，我求耶稣在我的右边，我求耶稣在我的左边，我求耶稣与我同在，无论我是躺下坐起来或者是站起的时候，愿耶稣在每一个想念我的人的心中，愿耶稣在每一个谈论我的人的口中，愿耶稣在每一个望见我的人的眼中，愿耶稣在每一个听见我讲话的人的耳中。这是 St. Patrick 的祷告，在英文他是这么讲I rise today through a might and strength invoking the Trinity through belief in the threeness, through confession of the oneness of the Creator of creation. I arise today through God's strength to pilot me, through God's might to uphold me, through God's wisdom to guide me, through God's eye to look before me, God's ear to hear me, God's word to speak for me, God's hand to guard me, God's shield to protect me, God's host to save me from snares of devils, from temptation of vices, from everyone who shall wish me ill, afar and near. Christ be with me, Christ before me, Christ behind me, Christ in me, Christ beneath me, Christ above me, Christ on my right, Christ on my left, Christ when I lie down, Christ when I sit down, Christ when I arise, Christ in the heart of every man who think of me, Christ is the mouth of everyone who speaks to me, Christ in every eye that see me, Christ in every ear that hear me. Yesu, 因为普天之下, 没有赐下别的名, 使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你今天从这个会堂里走出去的时候, 如果你忘记了牧师所讲的一切话, 没问题。 但是很重要的, 你要记得一样事情, 记得一个名字, 是什么? 耶稣。 好吧, 我们大声讲, 耶稣。 今天要把耶稣藏在你心里，今天要跟耶稣一起回家。阿们，阿们，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有许多的使徒，无论是在圣经里的，在教会历史里面的，他们都有许多美好的榜样。求主就帮助我们， 让我们是愿意谦卑的学习，你也给我们行善的力量，以致我们能够奋勇，能够在你圣灵的大能的带领之下，能够像这些跟随主的门徒一样，跟随主的脚中而行。 愿耶稣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愿耶稣带领我们每一天的道路，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结束的时候，让我们一起唱三一颂，然后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 地上圣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神父神子圣灵。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我们默祷的时候，请大家坐下，诗班会唱祝福的诗歌，希望大家留步参加装备训练，学习上帝的。